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话说洪金宝影坛最感谢的人之一，他的干爹嘉禾的冲军导演黄峰鼓励他做导演，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鼓励，还带上洪金宝这干儿子去找邹文怀、何冠昌一番争取，还要打保票，要亲自给洪金宝写剧本，最终得到嘉禾老板的首肯，给武术指导洪金宝机会做导演。洪金宝对此是非常感谢干爹黄峰和嘉禾的老板。但话说回来啊，黄峰啊敢如此力荐干儿子做导演，嘉禾啊又这么敢给机会一个新人，除了情感道义上的考量，当然还有洪金宝本身啊也确实显露出才华。他当时是嘉禾的签约武术指导，很受器重的。不过这里边更有形势和大局观的计算。这说的是嘉禾的这邹文怀和何冠昌他们的考虑。那么当时是什么形势呢？经历李小龙逝世之后的3年低谷，老对手邵氏再度翻红功夫片和武侠片。先是刘家良以武术指导身份升任导演，75年拍了一部《神打》，叫好叫座。76年就连拍《陆阿才与黄飞鸿》以及《洪熙官》。虽然在同一时期，张彻也拍岭南英雄的功夫片，如方世玉与胡慧乾，还有聚集张家班众多明星演员，像什么江大卫、狄龙、傅生、戚冠军、王中、郭追、江生、陆峰，甚至啊月华、刘勇都有，就是那部讲述南少林起源的少林寺。对，张彻版的少林寺，不是张欣妍、李连杰那版的。但张彻拍的同样的这个题材，市场口碑都不及刘家良这两部。那讲到这里啊，还是要简单的回溯一下刘家良和张彻的恩怨故事。因为以前我们讲过，但是这次啊要回溯的话，重点我们说的是夹在刘家良和张彻中间的唐家。前面讲过，张彻独臂刀之后御用的啊武术指导唐家和刘家良啊，他们的北海街19号广东武师就崛起了，几乎占了香港影坛啊这武行的1/3的天下。那剩下1/3就是我们前面也重点讲的那几期韩英杰、梁少松、徐二牛、洪金宝那一脉。但是到了70年代，李小龙横扫影坛，差不多同期以吴思远代表的独立制作兴起，也开始涌现了一批新的武师领班和新的武术指导。比如成龙啊居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了武术指导和男主角。不过呢他那时候不叫成龙，他叫朱元龙。程晓东呢也在这个时候啊浑水摸鱼当上了武术指导，还几个武师凑钱投资拍功夫片呢。虽然不管是朱元龙还是那个时候的程晓东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都要到70年代末才重新找到机会崛起。但是武师啊武师这行这块大蛋糕也不是60年代末光唐家和刘家良这19号就能吃掉1/3的时候了。等到方逸华入主邵氏采购部的时候啊，先是让邹文怀觉得制作权利，他的制片权利受到了限制， 成了他离开邵氏成立嘉禾的导火索。之后啊，方逸华采取了精兵简政的制片策略，对邵氏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细扣预算。他细致到什么地步呢？之前的制片部想买什么东西做道具服装，直接报个数就行了。到方逸华掌权的时候，就是让采购部去做。他们怎么做呢？货比三家，然后找最便宜的那家买。这种做法其实没错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制片贪污的情况。但是在当时啊，在邵氏做制片经理的蔡澜看来，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了。你在那里慢腾腾的货比三家，这边多少人在那里等你啊？你说这个时间换算成成本也值回你那点小便宜了吧。当然这是制片理念不同，没办法说谁对谁错。但是对唐家和刘家良的舞狮啊，这冲击可就大喽。张彻从拍独臂刀开始啊，拍文戏都要180个武行，肯定他用不了那么多嘛。这有人说啊，是张导演给北海街19号的报答，就有点像当年大清朝当兵吃空饷啊。你报了180个武行啊，结果到的没那么多，这不就跟吃空饷差不多吗？但是等这方小姐掌权，她一看条子，你要100个武行，要不要这么多呀？张导演就要这么多。好啊，等拍完这场看毛片的时候，方小姐就出现了。干嘛来了？数人头，你到底够不够100个呢？这还不算，张导演还有个习惯，头天晚上不睡，第二天早上不起，等拍戏，等他来到现场就要下午了。但是剧组人员包括这些舞狮可是从上午就开始候着，光这早餐都不少钱吧，这又是一笔开支吧。这些啊，你说陋习也好，也说是拍戏的惯例也好，在方逸华走马上任后就一点一点的整顿。但这么一来，张彻导演可就不爽了，你是不是针对我呀？啊，本以为邹文怀一走，这张彻带着董千里、易文以内阁智囊团的身份包围住邵逸夫，本以为可以独掌朝纲，谁料想邵老板任用这枕边人执掌制片和预算大权，作为对内阁的制衡。嘿，后宫制衡内阁，你看这个宫斗啊，很政治啊，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彻这边讨不着便宜，也就动了出走之心。最后呢，在邵逸夫的支持下，去台湾成立长工影业，相当于邵氏的外围公司，拥有自主制作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躲方逸华。张彻这一走是打算带着以前邵氏的班底，比如江大卫、狄龙啊，但是人家邵氏也明文规定了，这江大卫、狄龙啊，这些演员是我们邵氏签的，可以和张彻去台湾拍戏，但是要香港、台湾两边跑。还有就是唐家和刘家良了。那张彻拍的都是动作片啊，这两位武术指导可是他的左膀右臂，这是必须要带走的。但是唐家啊，就不是很愿意。他自从和雪妮结婚之后，就安心在香港拍戏赚钱养家，没什么太大的雄心抱负。虽然方逸华入主采购部之后啊，这一数人头让19号的舞狮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但人家唐家呀是凭本事吃饭，这对他影响不大。所以你说对于唐家来说，只要工作环境别那么艰苦，有钱赚就好了。本来呢，这唐家和刘家良啊也跟着张彻去了台湾，但唐家只待了不到一年，很快他就卷铺盖回邵氏了。那什么原因呢？ 有几个。第一个，张彻在邵氏那是出了名的对武士好啊，帮武士们争取福利，前面我们都讲过。所以张彻一去中国台湾省自组公司啊，一大帮武士都跟着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张彻在邵氏那是帮邵老板打工，他不是自己的钱，当然慷慨了。等到他去台湾做长工公司，那可是自主制片，虽然是邵氏给钱，但盈亏你张彻这长工可是要自己负责的，那这也相当于自己做老板啊。那这样一来，那给到这些武师的这些薪水啊，就高不到哪里去。那从香港再跑来台湾省，那住的也不好啊。总之，这帮跟着张彻来台湾的香港武师是没得捞，那唐家怎么能受得了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张彻自组长工后，他就开始拍岭南少林功夫电影，最开始拍方世玉与洪熙官、少林子弟、洪拳与咏春这三部戏，片头署名武术指导的还是唐家和刘家亮，但是这可是打南派功夫啊，明显是刘家亮的老本行。这唐家和刘家良这对武术指导组合呀，其实也有分工。刘师傅擅长一对一的拳脚对打，那唐家师傅呢，是擅长一对多的阵法和兵器对战的这种偏北派京班的舞台化的打法。那在武侠片的时代呀，那你说都是兵器啊，所以更需要唐家师傅的这种擅长要多些，刀枪剑戟的技巧设计啊，像百人斩的就是一对多的这种兵器连杀呀，这些张彻武侠片最常见的动作场景都是以唐家为主设计。所以你看字幕打出的武术指导也是唐家在前，刘家良在后，这就和姜大卫和狄龙一样，只要你是张彻导演的电影里，署名也是姜大卫在前，狄龙在后啊。所以唐家刘家良、姜大卫、狄龙，这是公认默认的张彻电影的标准标配。但你说唐家不擅长拳脚吗？也不能这么说。王羽自导自演的《龙虎斗》，那是开创了暴力拳脚片的先河，那就是唐家做的武术指导。但是你要论名门正派，甚至在动作片开宗立派啊，这拳脚功夫，尤其是南派啊，正宗还得数刘家良。而且据刘家良师傅说啊，张彻啊到台湾拍动作片也是他向张彻建议要拍南拳，所以才有了方世玉与洪熙官，捧红了傅生和戚冠军。这话真假不论啊，但造成的实际结果啊，确实也是让唐家啊没有什么发挥。你说拍纯拳脚片还是南拳正宗，那就真的只能让刘家良来了。所以呀、啊、唐家选择啊离开张彻，回到香港，回到邵氏过他的稳定生活。但没想到的是，这唐家离开张彻不久，刘家良也和张大导演分道扬镳了。这段恩怨啊，我们前面详细讲过，这次不再赘述。刘家良被方逸华招揽，也回到邵氏，从武术指导升任导演，一部《神打》奠定地位。随后呢，连拍两部《陆阿才与黄飞鸿》和《洪熙官》，成功就树立起了自己硬桥硬马自成系统的南派功夫片风格，还捧红了汪宇和刘家辉两位后来的刘家班主力，风头可谓一时无两。那么唐家呢，他回到邵氏后啊，继续担任武术指导，眼见着刘家良当上导演无比风光，你说他什么心情呢？感觉啊也没什么心情，忙得顾不上。忙什么呢？楚原1976年凭借《流星蝴蝶剑》成功翻新武侠片，从此呢，楚原、古龙加狄龙，就是楚原导演啊，古龙的小说 加上狄龙的主演，就成为卖座的铁三角。其实铁三角不够，还得再多一角，就是担任武术指导的汤家。那楚原的武侠片啊，主要是古龙啊，偶尔有金庸或者是黄英的小说改的。他从1976年开始啊，楚原一年起码要拍四部，一直拍到1984年，差不多八九年间拍了快40部武侠片。这40部武侠片的武术指导全是唐家和他的团队。你说这个量啊，你说他还有时间想这个，我估计想不起来了。在这个时期啊，唐家培养了自己的弟弟黄培基上位，还有袁斌和袁华也跟着唐家和黄培基成为楚原武侠片的固定武术班底。那到了1983年啊，这足足比刘家良晚了八年，唐家终于也做导演了，拍了《少林传人》《三闯少林》和《洪拳大师》。那唐家自己做导演拍戏，楚原那边怎么办呢？嗨，就让黄培基、袁华、袁斌去帮。那唐家在这期间就筹备自己导演的戏。那唐家做了导演啊，他的戏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啊，就是各种的阵法排列，这种设计就很舞台化啊。以他口碑最好的这《三闯少林》来说，里边有什么大刀阵、十二金刚棍阵、板凳阵。有兴趣的这个影迷没看过唐家这《三闯少林》的，应该去看看。就这些阵法啊，特别有设计感，有心思，完全有别于当时的那些功夫片。虽然说在当时的反响啊，主要说这市场上可能不及刘家良的南派功夫，但是到了90年代，功夫武侠重新掀起热潮的时候，唐家这几部戏的阵法设计，比如什么板凳阵啊、叠罗汉呐、棍阵呐、这些非常精巧新意的设计，袁和平的黄飞鸿男儿张自强和太极张三丰，袁奎袁德的方世玉，都明显向唐家的这几部他做导演的这几部戏透视，很明显很多的这些阵法设计深受唐家的影响。所以这唐家呀，作为武术指导确实也是堪称一时之俊杰。可惜的是啊，刚才也讲了，他做导演已经是1983年了，比刘家良足足晚了八年。而且你说1983年的时候邵氏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即将停产了，可以说是时不与我。不过这唐家这本人啊，心态非常好。原来的搭档刘家良做导演呼风唤雨的时候，他就埋头拍楚原的戏，一步接一步。那等邵氏停产了，哎，他就去无线 TVB 又做了一阵武术指导，然后呢就和老婆一起移民了。他这一移民呢，北海街19号那个广东武师的聚集地也就基本解散了。原来那个19号那个单位啊，就唐家干脆啊就买下来了。所以作为广东武师聚集地的这个北海街19号是一直存在到80年代初的。那直到唐家移民啊，收回了单位，这个香港武士的这个19号就不存在了。当然啊，后来这个唐家和雪妮夫妇啊又回到香港了。那唐家和张彻没仇啊，所以呢他去客串了纪念张彻从影40周年的这个纪念作《义胆群英》。那刘家良就没去。不过呢，刘家良派了弟弟刘家荣来了，他和张彻的恩怨也在当时啊，就张彻徒弟李修贤的牵线下算是告一段落了。那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啊，唐家基本是半退休状态了。期间复出过一次，是应徐克之邀，和当年啊跟唐家在邵氏啊的助手袁斌一起担任青蛇的武术指导。同时呢，徐克还请唐家客串了 满汉全席，啊，还请这个唐家的老婆雪妮客串了刀。这里插一句啊，如果说昆汀是美国最有心的迷影导演，啊，喜欢找自己当年的偶像前辈合作，那么香港啊，有昆汀这种迷影情节的就是徐克导演。你看他这《笑傲江湖》是找胡金铨合作啊，请他做导演，《义胆群英》这徐克是跨刀为张彻啊，这个从影40周年纪念作担任监制。他监制的《大丈夫日记》是找楚原合作，到《黑侠》又找龙刚啊演大反派，《七剑》啊又找刘家良担任武术指导兼演出副青主，还有这《青蛇》啊又找唐家来合作武术指导。你看，胡金铨、张彻、楚原、龙刚，再到刘家良、唐家。徐克根本就是在集邮啊，集邮他年轻时候做影迷的时候喜欢的迷恋的这些经典电影的创作者啊，所以徐克真的是有心人。再说回这个唐家雪妮夫妇，两人也真的是很恬淡的那种神仙眷侣。雪妮啊是90年代复出，在 TVB 演剧集，那唐家干什么呢？他居然就鞍前马后跟着雪妮啊拍戏，做助理啊，做司机，默默的付出真情，相濡以沫，一下就几十年。我2007年的时候啊开始常去香港，那个时候我一到香港我就爱住这个尖沙咀的佐敦，那儿有一个恒丰酒店。恒丰酒店这个如果哎呀现在因为疫情啊很少有人去香港了，很难去了。恒丰酒店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呢，它的这个费用很便宜，一天可能不会到1000港币，但是它的房间很大，可以到30平米。那在那个25到30平米吧，在香港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不到1000港币啊，居然有30平米的一个房间，那非常大了。所以我是常住这个恒丰酒店。我到香港的时候，恒丰酒店旁边啊有一家茶餐厅。就有一次啊，我去吃饭的时候，我说的是2007-2008年的时候啊，就遇到了唐家和雪妮夫妇，当时特别激动，我就过去打招呼。他们呢也非常的随和，很客气，所以啊，我就很愉快的和他们合影啊，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但是呢，这餐厅的老板就告诉我，他说啊，唐家和雪妮每天中午都来这里用餐呢，大家街坊融洽了几十年啊。哦，我一听，我此后3天我都来这家餐厅吃饭，果不其然，唐家夫妇都在。这期间目睹雪妮啊独自站在门口，他在门口吸烟，仰首苍天，那副江湖云烟尽在不言的那种恬淡自若，你说我怎么能不想起刀的那个少女老年呢？你说徐克找雪妮演还真贴切。不过我这里要说明一下，那个恒丰酒店旁边那个茶餐厅，我记得我2018-2019年去的时候，那个茶餐厅已经改了啊，已经拆了，所以唐家雪妮就在那里还能不能碰见我就不知道了。哎，说起来啊，这老一辈的香港影人楚原和唐家，那你真的算是心态很好的。怎么好呢？高处也能胜寒，低处也能自洽。你说楚原啊，你说退休了啊，90年代2000年那个时候也跑去 TVB 啊做配角，做绿叶，做了好多年，那么大的导演能拉下这个架子其实是很难得的。那唐家一样，你说给去 TVB 过戏瘾的老婆日复一日做司机兼助理，这个心态也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一直都说，这唐家和刘家良啊，正如姜大卫和狄龙，你说最早是唐家和姜大卫署名在前，刘家良和狄龙在后啊，你说演职员署名都是这样，这一前一后看似平常，久了 自然微妙啊。结果就是这刘家良和狄龙后来有几番啊鲤鱼再跃龙门的大作为，比如刘家良当上了导演，成了南拳功夫电影宗师，狄龙呢因为楚原古龙武侠成为邵氏首席明星，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对手和好伙伴，刘家良超越了唐家，狄龙超越了姜大卫。那到80年代，你看刘家良拍新艺城的《老虎出更》又重新跟上了潮流，狄龙呢也拍了《英雄本色》啊，再度是风云再起，正所谓是雄心不减，英气连绵。这是这个刘家良和狄龙。你再看唐家和姜大卫啊，你说他们开始那都是盛名在前是吧，那都是最有名的，哎，却能够看透世态人情，甘于平淡，活出了红尘真滋味啊，也不争。所以啊，这个刘家良和狄龙，唐家和姜大卫，哎，他们活的是两种境界，你无所谓高下对错，可能和性格相关吧，只能说各有千秋啊。对我来讲都是啊八个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说了这么多啊，一直在说唐家啊，可能有的影迷会嘀咕，哎，你这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啊？有的朋友我看还在留言说，你讲那个时代你怎么不提古风啊，你怎么不提黄家达呀，你说那些也是有性格有演技我很喜欢的演员啊。哎，是这样，我做香港电影风云这个专题啊，虽然看似啊东扯西扯，但整体而言还是有自己的架构。比如这一季啊，我讲的是1978到1980年前后两大啊影坛现象级。第一个现象级就是电视五台山大战和独立制片兴起，催生了新浪潮电影，就是香港新浪潮。那第二个现象级就是龙虎武师崛起，武术指导转任导演，诞生了四大加班。所以啊，我这一季一开始就是从独立制片讲起，那讲代表人物吴思远的崛起过程。那在即将讲到啊吴思远启用袁和平啊继刘家良洪金宝之后由武术指导升任导演的啊这个关口，我又开始回溯香港龙虎武师的形成发展过程，最后啊汇聚到刘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程家班这四大家班的形成。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讲来。你说我就说，如果说这四大家班啊是水浒好汉江湖的几大班底几大势力，咱们打这个比方的话，那么唐家是谁啊？那唐家就是这武师江湖的托打天王晁盖啊，那是开辟者呀，对不对？开疆辟土的是不能绕过他的。所以啊，这一期本来是讲洪金宝成为导演的这时势造英雄的大背景，但是到本来是武师龙头的最佳拍档啊，唐家刘家良拆伙这段你也要讲清楚的啊。关于唐家你说后来发展的这段啊，也要有始有终的吧。那70年代，那唐家在邵氏时期他是照顾了师父袁小田的两个儿子袁和平、袁湘仁啊，在邵氏做武术指导的，同时带出了袁斌和袁华两位在80、90年代大放异彩的啊两位七小福，这两笔也是必须要提的。所以唐家啊，本期是重点的人物啊，讲龙虎武师不能绕过他。好了，书归正传啊，这个刘家良因为被方逸华提拔担任导演，1976年连拍两部《陆阿才与黄飞鸿》和洪熙官，票房大卖。那再加上这导演黄峰的力荐啊，嘉禾高层觉得让出身和刘家良一样的洪金宝拍同样是岭南啊少林功夫片的这题材，正好可以和邵氏一战。 所以年仅25岁的洪金宝被提拔成导演，由干爹导演啊黄峰亲自帮他写剧本，筹拍三德和尚与春美六。你听这名，三德和尚与春美六，你再听刘家良那部电影陆阿才与黄飞鸿，都是岭南少林功夫题材。而且啊，两位啊，洪金宝与刘家良都是龙虎武师啊出身转做导演的。那么这两位啊，洪金宝与刘家良，你说拍的也是同一题材啊，出身也是一样，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且听下回分解。
江湖是什么？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不理，我真的每一天都等着我最喜欢的人回来找我。冰冻，泪已沾湿悲伤的眼中，心中。